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0月17号星期二，很快的，我们国庆日过了一个礼拜了。那这个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海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很多，其中一个十月号的 BBC Knowledge 这个封面故事《末日预言》。等一下，等一下，地球资源难道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可是好像也有人的确这么认为。
是，这一篇。这个封面故事它的作者值得先介绍一下。其实它的作者应该台湾的读者非常的熟悉，因为他的作品几乎都翻译成中文。那他最新的一本书这个是以书的形式发表的，跟我们今天这一篇这个封面故事哈，其实是互相呼应的。那一篇是4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那我们台湾也出了翻译本，中文把它翻译成就是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所以刚刚好就是跟我们今天我要特别介绍的这篇封面故事啊，它的内容是互相呼应的。
就人类的未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光明。
一点都不错。那当然这个我把这一类的讨论哈，都把它当成末日预言。虽然这一篇这一篇特别报道其实是很光明的，
它是反末日预言，
你也可以这么说。那我还是先从这个作者开始谈起，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台湾读者因为应该对于这一位作者是相当熟悉的，他是英国人，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动物学家。那其实跟我的其实算是我的这个本行。因为他是研究这演化生物学的，那他叫雷德利，中文把它翻译成雷德利。那他当年应该是1999年还是200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科普的书。那这个那一本书就是专门介绍每一对染色体上有哪一些基因，那一些基因的功能大概是什么。那刚刚好是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快要完成的时候嘛，所以那本书是变成了全球畅销书。那这一位雷德利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他未来并不是要做专业的科学家，他未来要做一位科学作家。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啊，这个跟他的背景，就是跟他的身世是有关系的。因为啊，他家是英国的世袭这个贵族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就是他躺着吃的可以过，
你可以这么讲。所以他现在已经继承了那个爵位，所以他现在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就是英国的世袭，拥有世袭爵位的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成为英国上议会的议员。那他现在这个那个爵位的第四世，所以你称就列出他的那个爵位的时候，你要后面加上一个四字 ，OK。所以他是他的爵位是属于子爵。那我们把这个中国传统的公侯伯子男这个等级啊，也这个对应到西洋的这个爵位的系统。所以他的爵位相对于我们说的五等爵位啊，是属于第四等，就是子爵。OK。那他这一本书他这一篇的专题报道其实指的就是在说过去所有的末日预言都不准。那这个也是我经常在谈的。这个 这个最有名的一本书，我相信你说不定还记得，那大概是我高三还有大一的时候也非常红的一本书，叫做成长的极限。那个作者这个是所谓的罗马俱乐部，那这个罗马俱乐部是有许多知名的科学家还有工业家啊，一起合作赞助的一个非盈利团体。那他们专门对于世界的现况做评估，对于未来做预测。那是这一个罗马俱乐部现在还存在的。那个成长的极限是他们等于是怎么样讲，那好像是开幕第一炮，那这个打得非常的响，那一本书成长的极限事实上是全球畅销书，所以我们当年我们台湾也把它翻译过来。
这个是新潮文库吧？
成长的极限不是，是巨流。是巨流图书公司，现在这个公司还在不在我不知道。
是。
对。那好像几年前这一本成长的极限还出了大概是35周年的纪念版等等之类的。那细节我们就不谈了。简单来讲就是说像成长的极限这本书就预测我们地球上现有的资源大概过不了1999年这一关。好，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相信我这样讲大家就应该可以知道所谓的末日预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止。
其实没有。其实类似的预言还相当的多。另外一个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那这个作者本人是一位知名的科学家，而且也是受尊敬的科学家，他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他就预言印尼、巴基斯坦这些地方会出现大的饥荒。那当然事实上是没有出现。而且还有一点，我其实并不是太了解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预言，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由美国科学家发动的所谓的绿色革命，就是改善第三世界的农作物的这个收成。这个是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这个改进耕作的方式，包括培育新的品种等等之类。事实上已经发挥了成效了，所以1968年也就是在1960年代末期提出这个预言哈，我会觉得是不够审慎的。不过你要是读Ridley 也就是雷德利这一篇报道的话，他还指出了好几个其他的预言，都是由知名的科学家、受尊敬的科学家提出来的。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结论都是相当的悲观的。基本上这个就是地球上的资源会越来越不够。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就是在谈这一件事情。那他指这个作者就是雷德利指出来，那过去的末日预言都失败，是因为他们真的低估了地球资源的蕴藏量。那地球的生物资源的这个负载量哈，可能没有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多。可是地球的非生物资源，
无机资源，
比如说矿藏，那包括石油、碳。等等之类的，可能蕴藏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很多。那所以这一篇其实是蛮正面的，蛮乐观的。那当然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在刊登这一篇特别报道的时候还另外加了一个不同观点的评论。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那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啊，究竟在本质上有哪一些不同。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你像英美这些大国的科学家看所谓的人类的前途或者是世界的前途，那他们是从大国的角度来看的。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像这一类的问题 不管多重要，
嗯，
我们作为一个小国的国民啊，其实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中，我们到底这个占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嗯，
那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来控制或取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源。这严格讲起来应该是跟雷德利这一类的学者哈，是关点或者关怀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嗯，是。接下来我们还有同样的仍然是 BBC Knowledge 的另外一篇文章，干旱和饥荒的关系。
这是一篇专栏，一页的专栏，很容易读。那你看它的大标题很有意思，那这个若不是政策选择造成非洲饥荒，就是灾难性的人为失误，
都是人。
不，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这个中文啊，这个中文不容易理解，因为这完全是翻译的。那我
反正就是人造成的饥荒。
你说了一点不错，简单的讲就是说，假如非洲发生饥荒的话，它只可能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政策造成的，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为失误。所以你是对的。那简单的讲就是，假如非洲出现饥荒的话，那都是人造成的。那我觉得这篇专栏值得介绍给大家啊，是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最热门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全球暖化。
嗯，
我们几乎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然灾害都归咎于全球暖化，那这一点是不对的。OK， 那这一篇专栏它只有一页，再说一遍，所以很容易读。它举出来的例子就是非洲东北角的一个地区，那这个它叫做所谓的非洲之角，角是角度的角。OK， 你看地图就知道，对的，你看地图你就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非洲之角。那个地方包括三个国家，那一个是索马利亚，那我们这个关心国际政治的人应该知道，那边
出海盗的，
出现非常多的海盗。那另外一个算是大国，内陆大国，那就是伊索比亚。那还有一个国家就是苏丹，那苏丹跟索马利亚是整个国内政治相当紊乱的，那这个伊索比亚相对来说稳定。那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这篇专栏的作者一刚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非洲之角经常发生严重干旱，那这个最近几年的雨季老是不下雨，那2011年也不就是五六年前，甚至发生当地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那当然一旦发生干旱，随之而来的就是饥荒和害人的大规模死亡等等之类的。 OK， 那不过当讨论到这一些干旱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那现在的人通常都是不经大脑思索的想到的就是全球暖化。那他这篇专栏的作者告诉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地区每个世纪至少会发生6次严重的干旱，而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目前看起来是这是自然的气候循环所造成的结果。那关于这个气候循环，它指的是印度洋里边的一个气候系统，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那这篇专栏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由于这个人类对付干旱其实已经有几千年的经验，已经累积了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应该这么说，所以事实上老早就已经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对付干旱的问题了。 OK， 那因此只有两个因素会导致这个干旱变得非常的严重，导致饥荒。这就是标题上所说的，那就是政策以及人为的失误。总而言之就是发生干旱不稀奇，可是假如发生干旱又因为干旱导致严重的饥荒，造成人命损失，那就是完全是人造成的，那不能怪老天爷。
是。
那所以这他提醒我们，他说既然 造成饥荒只有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是政策的话，那从这一点来看，那民主政治就很重要。因为这个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制约采取不当政策的政府。OK， 这是这篇这个专栏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可是我认为就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奇怪的这个气候异常的气候都把它归咎于全球暖化。
嗯哼。另外一个题目，我想是你很喜欢的题目，每次碰到这种大猫你都不会放过。美洲豹。
一点都不错。这一期 BBC Knowledge 里面有一篇专题报道，就是美洲豹。那我非常喜欢大猫，豹是非常美丽的大猫。那这篇报道里边有好几张非常漂亮的这个美洲豹的照片。OK， 那美洲豹，你乍看起来哈，它看就像花豹。
嗯，
所以它跟这个狮子。花豹，也就是非洲的狮子跟花豹，在血缘上非常的接近。
嗯，
相对说起来啊，它跟老虎的关系反而遥远。OK， 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这一篇这个专题报道所报道的美洲豹，是指在这个巴西。也一个是很大的大片的一个湿地上的美洲豹。那为什么要报道那里的美洲豹呢？因为美洲豹虽然分布于南美洲，可是在巴西那一大片湿地里边的美洲豹，它的体重是最重的。那这个雄性可以达到100公斤，那雌性也可以达到70公斤。那一大片湿地那面积非常的大。那它是从这个巴西的这个中西部哈，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巴拉圭，是非常大的一片自然湿地。你知道它的面积大概有3-4个到5个台湾那么大。
哇，20几万，
对，非常巨大，非常巨大，14到20万平方公里，所以非常非常大的一片，那是这个湿地。那所以那边的有许多野生动物。那所以这个美洲豹它的体型也长得非常的大。那根据这篇特别的报道，他说了美洲豹最爱吃两种猎物，一种是冷血动物，就是那边的一种鳄鱼。
哦，鳄鱼
一种巨大的鳄鱼。OK， 那
什么叫喜欢吃？
不是，就是他们的主食了。主食。那因为鳄鱼大嘛，那所以你吃下了以后，那可以一两天不饿嘛。OK， 那你知道另外一种，你说了你很惊讶，那另外一种是温血动物，那是什么？
什么？
一种非常巨大的老鼠。
老鼠？
对对，是我记得我在那边讲过好几次，啮齿类动物是哺乳类里边最成功的物种。哺乳类可以分成好几群嘛。食肉目是一群嘛，可是啮齿目是哺乳类里面最成功的。我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啮齿目超过1000个物种。超过1000个物种，你想想看，猴子，那猴子只有100多个物种，那这个猩猩也不超过10个物种。OK， 所以这个美洲豹在这一片大湿地里边，第二种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一种巨大的老鼠，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大到可以接近一只牧羊犬。它是老鼠。所以这个。
就是水豚吗？
他把它翻译成水豚，可是那个豚我们通常都认为是猪嘛，所以我怕大家以为那个是猪，那个不是猪
啊。
OK， 那是一种啮齿类，其实就是老鼠。OK， 是一种巨大的老鼠。OK，
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也是在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的第81页。细菌对抗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
这一点都不错。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我们已经报道过好几次了。那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特别的报道，我们在这边报道过。然后去年的夏天，英国的这个公卫机构也发布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调查报告。那都指出来，细菌 对于抗生素产生抗药性是未来重大的公卫问题。
嗯，
这不仅仅是英国一国，是全球的重大的公卫问题。
嗯，
因为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先进的富裕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国家，
嗯，
都出现了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虽然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已经报道过非常好几次了，可是你碰到这种机会，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特别是那因为这一期 BBC Knowledge 有一个专题报道，其中有四页到五页非常完整的资料，所以是这个大家想要找相关的资料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报道。
嗯哼。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0月17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兆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行科技 email 这个当周新知，第一个要谈的话题是相依相偎的窃蛋龙，偷蛋的恐龙。
对你，这是比较文雅的名词。那这个以前我孩子读的书上面都写。偷蛋龙，
偷蛋龙，
对对对，那
窃为什么比偷要高级一点？
不是，这相对来说比较文雅，窃嫌、偷嫌，你说看
小偷，
对对对
对吧？
对，这是八月底在这个加拿大，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那是脊椎动物古生物学的这个年会。
嗯，
那在那一个会议上哈，这个公布了一个新发现的化石。
嗯，
那个化石的来历本身就富有传奇性。
怎么说？
因为那个是蒙古海关没收的一个化石。
哦，
有意思吧？也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化石是有人想要把它偷运出国境，
嗯，
然后到国外去卖的。那个蒙古海关没收了这一个化石，那当然那个事实上是发生在2006年，你想想看，现在已经是11年了，所以这个大概是有一些古生物学家知道了这一个消息，所以他们大概透过关系啊，要想办法要能够研究这一个化石。那最后，那这个至少有两个团队算是成功了。那第一个团队是一个意大利的团队，那他就研究那一个化石，就是，它是一块连着岩石。连着岩石的这个化石，
嗯，
那也就是说，那个化石以及包裹化石的那个岩石，是一大块被挖。
大概有多大？我们在资料上能显示出来吗？知道还有多大？
直径大概就有1-2公尺啊。
哦
，OK， 那相当大的 ，OK，所以一个意大利的团队就研究那一些岩层的。这个内容，
嗯，
那利用这一些资讯，他们断定那这一组化石是来自戈壁沙漠一个非常有名的化石产地，
啊，
所以这个第一个研究团队把产地确定了。那是在戈壁沙漠，嗯。那你知道产地有一个很重要这个关就是说知道产地是非常重要的，
嗯，
理由在于你可以断定它的年代，
嗯
，OK， 那它的年代大概是7000万年前，
嗯，
7000万年前，
也就是几百万年
还是白垩。还是白垩纪嘛，也就6300万年白垩纪结束嘛，所以7000万年前， 的这个恐龙化石。那古生物学家这个判定就是这一些恐龙是属于窃蛋龙。
窃蛋
龙。那窃蛋龙其实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恐龙，不是巨大的恐龙。
是。
可是窃蛋龙跟大家熟悉的迅猛龙有共同的祖先。
嗯。
那这一批化石里边很明显那根本就是一个恐龙潮。
Oh.
那一个恐龙潮里边有三只小的恐龙、
mm-hmm.
就是这一些恐龙都还没有成年 OK 那目前估计他们大概是2岁到5岁、
mm-hmm.
所以假如我这个用一般哺乳类的这个发育的期来做比较的话、
嗯、
他们属于青少年期
是
他们还没有成年那他们睡在同一个巢里边而且从他们的姿势看起来就是他们真的是这个相依相偎的睡在一起、
嗯嗯、
当然也死在一起
是
那专家判断哈，从他们从这个遗骨的从这一批化石的尺寸来看，那基本上就是这个他们当时的体重大概是45公斤，那成年以后大概会是75公斤、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恐龙。
是
那这一个化石重要性在哪里呢？重要性在这里，就是我们在这边也报道过，就是关于恐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古生物学家现在已经逐渐的不使用我们现代爬行类来想象了。
哦，
因为一般说起来，我们现代爬行类，都不过群居生活。那这个，那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恐龙的行为，我们越来越相信有一些恐龙，可能是群居的，而且是集体活动的，像大家在电影上看到的迅猛龙，就是集体活动的，这个集体猎食的这个恐龙。那你看我们现在现生的爬行类，基本上没有这一类的物种。OK， 所以你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恐龙行为的想象不能依靠现在的爬行类。
是。
那我们现在必须把它们想象成它们有能力集体生活集体行动。那像这样子的这么一个恐龙潮有三只未成年的恐龙相依相偎的睡在一起。
嗯嗯嗯
那等于是支持了这个过去几十年来大家对于恐龙行为的想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好的，接下来一个题目，口腔卫生啊，你有蛀牙吗？牙周病吗？
关于蛀牙，那有人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因子是基因。
嗯
，OK， 那换句话说哈，那有一些人由于身体里面有一些特定的基因，
嗯，
因此正常的日常的口腔清洁这个活动，不能够防止蛀牙，
嗯，
这是有一些人的看法，
从命里带的
，OK，
带里带的
，OK，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学者相信有一些基因是有利于口腔细菌的繁殖。
他怎么证明这个？
那这个所以容易造成龋齿，也就是容易造成蛀牙。OK， 于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私人的研究机构，叫做凡特研究所，他们的科学家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那他们招募了双胞胎来做实验，那研究基因跟口腔健康的关系。那他们招募的双胞胎哈，同卵双胞胎有205对，异卵双胞胎有280对，所以数量是很够的。那他们这些双胞胎的年龄是5岁到11岁之间。那他们实验开始的前半年都没有服用过抗生素。
嗯，
那他们在采取口腔检体的时候，那是前一天晚上 以及当天的早晨都不要刷牙。
嗯哼。
那研究人员在孩子的牙龈跟牙齿之间，那通常都是界面牙垢最多。
嗯嗯。
OK， 那也是，这也是我们在清洁牙齿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地方。嗯、OK， 那在牙龈跟牙齿之间的界面采取标本，那分析其中的成分。那同时牙医师还要检查这些孩子的牙齿，
嗯，
那特别要注意他们有没有蛀牙或者有多少蛀牙。那结果呢，同卵双生子，有同卵双胞胎跟异卵双胞胎的细菌组成的确有些不同、
哦、
但是那一些细菌都与蛀牙无关。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发现。OK， 那另外一方面，那他们研究人员发现，细菌的组成其实跟年龄是直接有关系的，也就是五岁到七岁的孩子，口腔里边的细菌组成呢、啊，那是非常相似的。那不管是同卵还是异卵，
嗯
，OK， 那七岁到九岁，那九岁到十一岁。他们的相似程度就逐渐递减。那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些孩子按照年龄分为三群，
嗯，
五岁到七岁，七岁到九岁，九岁到十一岁，这三群，结果你会发现，那他们的口腔细菌是逐步的递减，也就是孩子年纪越大，口腔的细菌彼此越来越不一样。
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即使基因能够调节口腔的生态，
是
那一些基因的力量也是在不断的递减之中、
哦、年纪越长、okay、就是那个基因的力量就越小，
一点都不错。
嗯，
所以最重要的发现是哈，减少蛀牙是绝对可能的，不管你有什么什么基因不基因的。
嗯
，OK， 所以在而且。减少蛀牙所必须要花的力气，也就是要所必须要下的功夫，都是父母跟孩子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母跟孩子都没有理由推脱。假如你有蛀牙的话，那就是你自己不好，不能怪人。
嗯。
不过更有趣的是哈，刷牙并不是唯一防止蛀牙的方法。
是，
还有别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研究人员发现哈，食物会影响口腔的生物生态。
嗯
，OK， 那某些细菌，这个容易使某些细菌
嗯
不容易生存。
嗯，
只不过哈，那这是一个还需要仔细研究的领域，现在还不能这个做出非常明确的结论。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老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失眠导致早产。
人类正常的孕期是40周，
嗯，
也就是280天。
是。
那可是每一年全球有1500万名孕妇早产。
嗯。
那这个早产的定义是指胎儿至少提早三周来到人间、嗯、提早三周出生
是
叫做早产。那这1500万啊、
嗯、
那一些早产儿有110万会死于生产并发症，而且还有很多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
啊、
我想这应该是常识了。 OK， 那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研究，那就是最近以300万名加州妇女的健康资料，那一些健康资料是2007年到2012年的300万名加州妇女的健康资料、嗯嗯、OK， 那他们把那些资料做大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哈、
嗯、
孕妇要是有睡眠障碍，早产的风险就比较高、
哦、
那个所谓的睡眠障碍可以分成两类，那一类是失眠，
睡不着，
失眠提升早产风险 30%。
嗯哼，
那另外还有一种睡眠障碍，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
嗯，
那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窒息性失眠。
是，
假如有孕妇有窒息性失眠的毛病的话，那她的早产风险就会提升 40%。
哦，
那这一个发现我重要的地方在这里，那就是要预防这个早产，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注意孕妇有没有失眠的问题。嗯，那先解决她的失眠问题，就可以减少很大的早产的风险。
是，益生菌这好像也跟婴儿早死有关，
一点都不错。
嗯，
在中低收入国家，简单来讲就是第三世界了。
嗯，
那感染是婴儿的死因与病因。
嗯哼，
那因为新生儿的免疫系统还在发育，这我们都知道的，那功能不健全，那特别是早产儿以及体重不足的新生儿。
嗯，
那一些孩子对感染的反应往往会导致败血症。
是，
那细菌感染导致的严重败血症，加护病房与抗生素是非常有效的治疗工具。
嗯哼，
不过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提供那些医疗服务。你看看，加护病房是非常高级的医疗设施。
嗯，
那贫穷国家、贫穷的这个地区是
没有
不容易这个负担的。而且抗生素，使用抗生素的话，会大量杀死促进健康的肠道细菌。
嗯，
而且会促进这个不怕抗生素的菌种演化。
嗯，
因此啊，需要开发治疗败血症的新疗法。
是，
于是呢，印度有一个医师团队，在一个偏乡就观察益生菌以及益生素的预防效果。
嗯，
那所谓益生素指的是益菌所偏好的分子。
嗯，
譬如说母乳以及植物中萃取出来的某些碳水化合物。
嗯，
就是益生素其实是给益生菌吃的。
啊，
基本上目的在促进益生素益生菌的生长。
嗯，
那参与实验的都是新生儿，那他们 85% 在医院里面出生，15% 是在家里边出生的。那他们的母亲，这些新生儿的母亲啊，嗯，必须在孩子出生后24小时之内就亲自喂奶。
嗯，
那实验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从孩子出生之后的第三天起，每一天喂一种食物，那食物中包括一种乳酸菌，
嗯哼，
以及一种果寡糖。
嗯哼，
是由植物萃取出来的果寡糖。
是，
那这样子做一个星期，然后实行的是双盲实验。
嗯，
这个也就是说，喂食的人以及受食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不是实验的食品。
嗯嗯，
结果孩子出生后两个月内，实验组的败血症死亡病例比对照组少，风险降低 40%。
哦，
非常的大。
嗯，
那在对照组这个败血症与死亡合计 9%， 而实验组只有 5.4%。 也就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干预就可以大量的大幅的减少死亡率。OK，
就是给他吃乳酸菌和果寡糖。
对，一点不错。
嗯，
那然后实验组的腹泻以及脐带发炎的病例也比较少。而且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肺炎也比较少。
嗯
，OK， 那这个实验在这个其中评估阶段，专家小组就决定要中断。
嗯嗯嗯，
因为啊，它的益处非常的明显啊。
那就赶快给对照组
一点都不错，
不用再拖了，
一点都不错，
不然还会死人的。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就是鸟巢里的烟蒂。
这是墨西哥的一个团队做的一个研究，蛮有意思的，所以介绍给大家。那墨西哥城是西半球第一大城。
嗯
，OK， 那这个所以这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注意到生活在都市中的鸟往往会采用人工制品来制作鸟巢，那譬如说塑胶袋啦、纸张啦等等之类，我们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那还有烟蒂，
烟蒂。
那墨西哥的研究人员发现，那这个有一种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朱雀，那会从香烟滤嘴中抽出纤维，编入鸟巢当成衬里。那这样做可以驱虫，减少鸟巢里的体外寄生虫，譬如说虱子、蜱等吸血为生的寄生虫。那研究人员还做过实验，证明瘾君子丢弃的烟蒂，因为含有尼古丁
啊，
才有驱虫功效。
是，
没有吸过的香烟滤嘴啊，不含尼古丁就没有驱虫的功效。那可是研究人员也证明，利用烟蒂驱虫的鸟儿要冒另外一种健康风险，那就是尼古丁可以造成 DNA 的损伤。最近那个墨西哥团队哈，进一步的以实验证明，鸟儿以烟蒂中的纤维驱虫是有意识的行为，
是知道的。
就是我他做的实验，你看看是不是只能这样解释嘛？就是研究人员找到32个鸟巢，检查之后除去旧的衬里，等于就是除虫，同时也除去其中的这个烟蒂纤维，再以鸟儿常用的自然材料填充，然后那些鸟巢分为三组，其中10个放入活的寄生虫，其中10个放入死的寄生虫，最后12个什么都不放。等到雏鸟孵化以后再检查鸟巢，结果呢，放入死的寄生虫或者不放寄生虫的鸟巢里边没有烟蒂的成分，放入活的寄生虫的鸟巢，平均一个鸟巢里边有 1.25 个烟蒂。
也就是说朱雀这种鸟，它对于寄生虫一方面它知道，它有感知，第二个它会对付。
就是这一个实验结果大概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这些鸟去找烟蒂是因为他们已经察觉了鸟巢里边有寄生虫。所以找烟蒂的这一个行为，这一个行动很可能是有益的结果。
有益的驱虫行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星状细胞。
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里边有两个成分，一个成分就是神经元，那另外一个成分我们叫做神经胶。那个神经胶包含各式各样的细胞，那一些细胞都不是神经元。那神经胶里边最常见的一种细胞叫做星状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里面每一个部分都有
星星的星。
对，那现在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想要知道这大脑各处都有的星状细胞是有同一种功能呢，还是他们的功能不一样，跟他们所在部位的功能有关系。因为现在老早就科学家老早就发现这一些星状细胞是大脑神经元发挥功能不可或缺的辅助细胞。甚至有一些功能哈，直接跟星状细胞的功能有关系。换言之，中枢神经系统发挥功能不只是神经元的功能。那这一个研究团队最后用实验证明，那不同区域的星状细胞它们有不同的基因表现的模式，表示这一些星状细胞虽然表面上一样，可是功能上很不一样。
好像还有那么一句说，星状细胞也是大脑分工的调控者。
一点都不错，这是他最重要的结论。